各位荧幕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！先问候大家，色身康泰否？有不清利否？少病少恼否？众生易度否？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，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法与次法。也就是本会平时导师的著作《涅槃》的导读课程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我们说到了《增一阿含经》，讲到所有的菩萨在成佛之前的三大阿僧祇劫当中，于其中间当受佛觉。佛陀救度众生是无间断的，菩萨相助世尊弘法也不会间断。在佛陀出世之前，先于佛陀来到人间的菩萨们，不害怕人间的困苦，不在乎自己的外相被后来的人称为外道，他们开始混入外道之中讲学、著述、改造，并且提升了印度的氛围，使得人圣与天圣的道理成为大众理所当然的常识，使得追求解脱成为人生最高的目标，让印度成为适合释迦世尊降生及弘法度众的中国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也正是普门品中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大恨。这些菩萨的大恨不只是观世音菩萨所独有，同时也在因地的菩萨们身上所显现。从公元前1500多年，大约是距离现在4000多年前，吠陀经的思想开始一点一点的在印度兴起，推崇远离此世的享乐，而应该投入修行以得到未来的解脱。反过来说，若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，追求自我的小利，则会产生不好的业力 karma。这些业力在未来会推动我们转世投生，陷入轮回的痛苦。因此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了离开轮回而努力修行。例如，离句吠陀经中说道：“圣者立于风中，穿着黄色的巫衣，他们随着风快速的移动，去到那以前的神去过的地方。”经文中暗示着站立风中，穿着脏衣服，持守着这样的戒律，能够得到好的未来。什么样好的未来呢？就是可以去到神才能到达的地方，天堂，或者说为解脱。从《吠陀经》一直到《奥义书》，思论、戒论及升天之论，成为哲理中定调的基础。当然，这些印度哲学的发展是庞杂而多元的。《吠陀经》乃至《奥义书》的思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，与佛法中的思、戒、升天论还是有所差异的。但是，追求布施、持戒、升天的基本态度是一贯而且一致的。所以，世尊开始弘法后，原先修习各种外道见解的人们，很容易就可以进入佛门而继续向上修学。像是舍利弗、 母犍连、大迦旃延等诸大弟子们，本来都是外道中大师等级的人物，普遍的修学一切的外道法，却无法获得解脱，所以最后才能发现佛陀的教授才是真正的解脱。例如舍利佛尊者在进入佛门前，又叫做乌波底沙梵志，梵志就是外道的修行人。有一天，舍利佛在路上看到了马胜比丘，他是最初证得阿罗汉的五比丘之一。看到了马胜比丘威仪祥序，举止安详，不同于一般的沙门，所以舍利佛心想，这必定是一个有道之人，于是就请问马胜比丘，尊师是哪一位？他教导您什么法门呢？马胜回答，我的老师是释迦族的乔达摩，他已经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，我跟着他出家，修习清净的梵行。舍利佛又问，他教导您什么教法，可不可以说给我听呢？马胜回答，如来的教法甚深又微妙，难解也难知，我最近才出家，不能广说，我现在为您略说其义理。于是就说了一首偈，诸法从缘起，如来说是因，彼法因缘尽，是大沙门说。舍利佛才听完，心中长久以来的疑惑就解开了，立刻证得了法眼净，断了三伏劫，成就了声闻出果，因此立刻就说，释迦世尊正是我的老师，他的教法就是正法。由于过去世所累积的功德，加上舍利佛尊者从小实修了《吠陀经》《奥义书》的内容，进而成为一位名满四方的大梵志。也就是舍利佛尊者在进入佛门前，已经完成了四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的实修，依于这一些外道的论点，升起了对于解脱的追求与实修。因为外道所传授的解脱有着谬误与不足，所以一直无法达到真正的涅槃。但是该具备的许多福德资粮，以及对于解脱的追求，外道的见、修、行、果，他几乎都已经完成了。所以在听闻马胜比丘转达世尊说法时，才能够立即修正外道所说的解脱的错误之处，依着世尊所说的正理，于是就在当下现证了须陀洹出果。所以随后他拜见了佛陀，听闻佛说更深的圣义法之后，立刻就能够依法修行，成就了阿罗汉果。类似舍利佛先于外道法修习完备，再入佛门迅速成就的事迹，在阿含经中比比皆是，几乎是大部分上首圣弟子的共同经历，都是经过了人圣与天圣福德的累积，再加上熟悉于婆罗门教外道的修行，进而体悟了其中错谬缺失之处，最后才发现只有佛法才是真正的解脱大法门。又像是大迦旃延尊者， 本来也是外道的大贩子，传授外道法，名闻四方。但直到遇到了世尊之后，才能解开最后的疑惑，迅速的成就了阿罗汉。如果我们可以将眼界放得更广大，去看到一位修行人多生多劫以来相连贯的修行，就能够了解释迦世尊与大菩萨们为弟子们长久以来所安排的因缘。在证得解脱果之前，必须先完成思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的实修，加上本人已经是一心深求于解脱，虽然长久修习外道所传的法，皆是久求而无法获得解脱实证，必须要等到亲执世尊，由世尊为他教授修正了之前的错误，能够在佛陀的加持下，才有可能完成正果之路。我们再来看看释迦世尊本人在世的时候，也是示现同样的修学轨迹。过去的佛弟子很少去讨论世尊在悟道前的所学。大家都知道，释迦世尊是印度北方迦毗罗卫国卡比拉瓦的太子。父亲净饭王担心他会出家，所以从小就让世尊享用最殊胜的五欲妙乐，学习最佳的知识与善巧，一心想要培养世尊成为未来的国王。那么世尊年少的时候学习的是哪些学问呢？我们先来看迦毗罗卫卡比拉瓦这个名称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指黄色，另一个意思则是指人民。迦毗罗卫城乃是外道数论派的创教祖师迦毗罗卡比拉所居住的城池，因此呢，就以人民为这一座城的名称。并且在《长阿含经释论》中说道，释迦世尊的前世曾经出生在名为迦毗罗的婆罗门之家，后来出家成为梵志。这个梵志住在雪山的湖畔，因为他住在这儿，所以呢，这里就叫做迦毗罗城。也就是说，世尊前世为外道梵志的时候，就住在迦毗罗城。所以在本行集经中，把迦毗罗城叫做黄头居处，也就是梵网经述中所说的黄法仙人住处。一切经音译则说，为上古有黄头仙人依此处修道，故应名耳。也就是说，世尊前世曾出生在数论派的家中而修行，所以迦毗罗城原本就是数论派的发源地。在佛世的时候，迦毗罗城的四方围绕着舍卫城、王舍城、屈斯城、波罗奈城，是新旧各派哲学互相交流的重要地点。传统的婆罗门思想跟各种新兴的新沙门主义都在此处传播与较量着。据说释迦世尊少年时的启蒙教师叫做毗舍密多罗 Visavamitra， 也就是玄友。 这个人跟释迦世尊相同，是出生于刹帝利种姓的学者。净饭王要选友担任太子的清教士，选友按照着太子所应修学的内容，也就是传统婆罗门所应该要学的学问，传授给少年太子四部吠陀经与五明之学。而世尊具足地完成了这一些课程，甚至还超胜过了玄友本人。后来世尊示现，看到人间的生老病死的无常，而想要追求解脱。但是在他过去所学习的吠陀诸经与五明学中，世尊找不到解脱的究竟答案。所以29岁时，世尊离家去追求真正的解脱。世尊拜访了许多的修行人，最著名的有两位，玉头蓝佛 Uddalaka Lamaputra 以及阿罗罗迦兰阿拉拉卡拉玛，跟着他们学习到了无想定与非想非非想定。例如世尊见到阿罗罗迦兰时，就请教对方要如何才能断绝生老病死。阿罗罗迦兰就按照数论派祖师迦毗罗黄头仙人的教法回答世尊，所以世尊就留下来向他学习。但是当世尊成就了这个禅定之后，他就问老师，这个非想非非想定是有我还是无我？同样的情况，世尊也请问玉头蓝佛，无想定中是有我还是无我？两位老师都无法回答他的问题，因此世尊确认了这两种禅定都不是无我的解脱之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世尊在成佛之后，第一个想要去救度的对象就是这两位老师。有趣的是，玉头蓝佛与阿罗罗迦兰同为当时数论派中最有名的两位大师，也显示了世尊与外道数论派之间的深因缘。各位还记得吗？世尊离开两位老师之后，知道这个世间再也无人可以指导他了，所以他就去修6年的苦恨。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，既然当时世尊已经修成了非想非非想定，是三界之中最顶最上的禅定，已经成就了三界最高之处，那么为什么接下来世尊要示现去修苦恨，而不是其他的修行法门呢？修行苦恨还在最高禅定之上吗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就要说到在传统婆罗门哲学中，犯我一同是各派最高的共同的原则。而当时世尊清楚的观照知见，如果不能够断除轮回的我，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解脱。在早期的布拉哈德奥义书中说道，只要看我、想我、听我、 深思我，则关于世间的一切就会完全的了解。那么什么是我呢？一定要先确认什么是我，才能够断除这个我。传统的婆罗门哲学中，特别是数论派，对于什么是自我的教法，有所谓的五藏，认为人类有五个层次的自我。第一个是十味所成我 ，anarasa mayaman， 也就是由食物所养成的肉体我，这是最粗浅的自我。第二个是生气所成我 ，prana mayaman， 也就是由呼吸气息所构成的自我。第三，意识所成我 ，mano mayaman， 也就是由意识、精神、思维所构成的自我。第四，认识所成我 ，vinana mayaman， 也就是潜藏在意识、思维后面的自我。第五，妙乐所成我 ，ananda。Mayaman， 也就是真我，永恒真实的自我，是超越世界的最高境界，也是常住不变、不可思议的妙乐我。这种妙乐所成我，又可以叫做涅槃、不死、无上界、永恒的极境，乃是修行人的人生最高的目标。婆罗门哲学认为，现在的十味所成我，是未来能得到波涅槃之因，也就是要透过修行的方法，解脱于前面的四种我，才能达到最后的妙乐所成我。世尊在完成了非想非非想定之后，却开始了6年的苦恨，目的就是为了要断除我，要达到婆罗门所说的波涅槃，妙乐所成我。各位想一想看，当时的世尊是不是想要断除十味所成我，所以才日食一麻？是不是想要断除生气所成我，所以静坐着不动，无气无息无脉？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，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